高耶户呢？弟兄姊妹，其实很稀奇啊，在高耶户以前，你看见那个老者，这个是以利亚升天了多少年以后才有高耶户这件事情，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就叫做微小的声音？许多人我们不懂的，我们以为是微小的音乐很奥秘，微小声音里面很多人就把它戏剧化了，很多人就把它这个变成非常 sentimental 了，这不是微小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它有一种能力，那个能力要把我们叫我们这个人倒下来，那个能力叫我们能够最后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你看见了，那微小的声音完全成就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当以利亚顺服的时候，最后神的旨意就完成。所以这就是列王记上下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秘诀。你读其他历代之上下就没有提到以利亚和以利沙，但以利亚以利沙可以说整个的枢纽。你读整个的列王记，你就看见整个的演变，整个局势的演变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很明显的，神是在天上做王。但神怎么做呢？神一定要接着以利亚。但如果以利亚完全沮丧，以利亚完全掉到自己里面，神不能用他，神要拯救他，叫他从洞里面出来，然后呢给他感觉，给他看见你不能凭感觉。你看见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是完全凭感觉的，但是我们的感觉是忽上忽下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只能相信圣灵的声音，你只能听见圣灵的声音，这就对了。好了，但最重要是什么？第三点，你要去告谁呢？去告以利沙来接圣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唯一真正在这三件事情，但真正亲手做的是什么？是以利沙。他果然只见了以利沙，以利沙果然跟随他。那么圣经告诉他说，以利沙呢就跟随以利亚，就服侍他，在原文就把倒水在他的手上。所以天天如此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了很清楚的，现在以利沙知道说，神所托付给我的是以利沙。如果以利沙能像我一样，所以最后你看见以利沙得了什么？以利沙得到了长子的名。意思是说，他不光是以利亚的儿子，还是他的长子。那长子呢，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，那长子得三分之二，这个小儿子呢得三分之一，所以这是长子的名，这是双倍的部分的意思。所以等到以利亚真的给他双倍的圣灵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现在在以利沙他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儿子，那个儿子还不是儿子，而且长子，他所得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在他的时代已经够黑暗了，那现在以利沙时代又更黑暗。那这个时候现在要知道说，现在以利亚他以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行了，结果以利沙更不行。所以他需要的什么？他需要更多更多的能力。所以以利亚行八件神迹，以利沙呢就行十六件神迹，很清楚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清楚。然后所以下面慢慢的就看见故事慢慢就继续的就推演下去。好了，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，那么就慢慢然后这个当中的故事我想我不再重复了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，没有多久的时候以利亚就升天了。那升天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把双倍的福分就给了以利沙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就看见同有许多事情发生。然后呢，现在可以，现在你，所以等到你读完列王记上的时候，你才晓得说，那个时候就亚哈他还是雄心万丈啊，他希望说能够把基列的拉莫把它拿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列的拉莫就已经靠近基列了，那么基列的北边是巴山，那巴山的北边就是亚兰了。所以你就是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已经给亚兰拿去了，所以现在亚哈说我们要把它拿回来。拿回来呢，结果他们就去问先知，有好多先知啊，表面上有几百个先知都告诉他你可以去打，你尽管去打好了。有一个先知说不是。那最后我们知道说，那真的先知说是有个谎言的灵就进到这些先知里面去，所以别的话都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，就在战场上，这个我们这亚哈就阵亡了。那阵亡了以后呢，一直等到他的儿子，那一个儿子呢，他从上面摔下来没有多久就死了。 然后另外一个就接续他，那么也叫做约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如果再读下去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结果约兰呢，他又和什么？又和犹大王呢，又合作起来了。他说呢，我们凡是亚哈所没有完成的一致，让我们来完成。所以呢，最后结果呢，最后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约兰出征的时候就受伤了。受伤了，他当然就从我们这是在约旦河外嘛，大家如果记得是在约旦河外。那约旦河外呢，那么他这个约旦河外过了约旦河呢，就是约旦河谷，然后过来呢就是耶斯列平原。那么到了耶斯列平原，大家知道说耶斯列平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哈米就是战场啊。那这个平原是横着的，就是说是从东到西是横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耶斯列可以说是耶斯列平原上面的靠近山坡的一个城堡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你再仔细读圣经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个是已经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以利沙的时候。那么以利沙呢，已经到了大马色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刚好便哈达生病了嘛，所以然后他就高了。雅薛，所以这件事情发生。那接着以后呢，以利沙自己没有做，是打发他一个门徒，一个先知的门徒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的确有先知学校。不过这个先知学校失散出来，因为他们又出了两个大先知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以利沙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神让以利亚看见说，有的事情你做不到，有的事情以利沙可以做得到。那么也让以利沙知道说，不是所有事你都包办的，所以你看，明明是神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高耶户，结果呢，你看你耶户不光不是以利沙高的，乃是以利沙的门徒高的，但是以利沙的门徒做的就是以利沙做的，也就是以利亚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神把儿女托给我们，就像以利沙一样；神把很多弟兄姊妹托给我们，就像以利沙。你不可能一个人属灵，你不可能到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属灵，你应该能影响你周围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你爱主，你敬虔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旁边的人一定会受你影响。我们要问说，我们到底服侍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要问说，我们服侍有多少？你看你有很多人就得我们的帮助有多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你做的，但是以利沙做的。很多事情不是以利沙的，甚至是以利沙的门徒来做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断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最属灵，我们的父母都爱属灵，孩子们就爱世界去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没有以利沙。其实很多事情呢，是当你把以利沙培养起来以后，那以利沙又能够去培养其他的人像他一样，结果没有想到说。结果是他呢是高了耶户，所以整个的局面就不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耶户呢现在变成以色列的王，所以约兰就不是了。那不是怎么办呢？他就做王，你当然也到京城来了。那个时候的夏天，这个夏天，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啊，因为撒玛利亚很冷，撒玛利亚城很冷，所以耶斯的平原刚好那时候比较热，所以算是冬宫。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约兰呢就在耶斯列那个城里面在疗伤。那么刚好呢，我们的犹大王去看望他，看望他呢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去过这个耶斯列这个地方，很有意思，那些考古学找到的东西啊，就是圣经里面的。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讲的有个少年站在那个守望塔上面吗？远远看见耶户来了，而且像那赶赶车子一样，就像耶户赶车的一样。那大家当然都知道啊，约兰当然都知道，就耶户是他的将军嘛。他虽然养病，是现在是耶户在前线打仗，他没有想到耶户已经做了王，他没有想到。所以起头的时候是一会儿那个这个报告，他等一会儿又说他要靠近了，所以最后约兰只好自己出去了。没有想到就在那个葡萄园的附近，他碰到了，结果后来呢，约兰就果然就阵亡了。然后他也追那个追什么呢？追犹大王，一直追到米基多，到了米基多就死在米基多，后来就被人抬到了耶路撒冷。 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也是要去打这个打就什么打基列拉莫，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基列拉莫不是在便哈达的手里，是在亚薛的手里。所以谁是逃脱了亚薛的刀呢？约兰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凡逃脱亚薛的刀，就为谁所杀呢？为耶户所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了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现在你看见耶户呢，因为我们说过他现在建立一个新的朝代，那中国也是这样，你不管哪里，你只要建立一个新的朝代，你一定把这个旧朝的所有大大小全部要杀光，因为这样的话才有稳固你的江山。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背后当然有神的旨意，因为你知道等着亚哈这个全家在那里败坏，带领整个的神的百姓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实在说来，那个时候的神是用耶户来做完全做审判的工作，很清楚的，非常清楚。所以你知道才高耶户做王，那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要把就是要清除所有的偶像，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呢，耶户一点都没有错。第一个把约兰杀了，但要紧耶西别怎么办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刚好耶西别刚好还在宫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做母后了嘛。那个时候呢，然后他就对话的时候，就那么大家都记得吧？记不记得耶户就在窗底就喊了：“你们把耶西别从上面丢下来。”后来耶西别就果然就死在城外，而且他的这个血呢要被狗舔，那就完全现在很稀奇。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的话，你一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塔的根基，你也看到城墙大概在哪，那个城墙附近应该就是皇宫。那么你也可以在上面呢，你很远就在上面，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很漂亮很漂亮的以色列平原。那么你想象里面就可以想到那个这个，我们可以想到什么？可想到耶户呢，怎么样从耶利以基列那边，怎么样从约旦那边，然后就过来了，就过来了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奔腾的那个情形。所以就怎么现在考古学家都觉得稀奇的不得了，他们没有找到很多东西，比方说他们也找到了叫什么亚酒池。所以很可能证明说葡萄园呢，拿巴的葡萄园根本就在那个附近。那但是你记得后来不是给他这个接收去了吗？所以呢，你看见果然没有错。现在如果大家再去以色列的话，你仿佛你真的觉得好像一切，你可以想象这个耶户这个马怎么进城的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以西别呢怎么从这窗户面掉下来的。所以呢，现在考古学家能够为大家作证圣经的话，的确是非常非常准确，而这个时间也对，时间点刚好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时间点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你以利亚最多不过对付450个先知，你对付不了也行，但真现在有一天要有人叫耶西别从窗户丢出来，那不是你以利亚做的，但是问题也是你以利亚做的，明白吗？以利亚没有办法对付耶西别，但是如果兴起哈薛，没有哈薛的话，约兰就不会受伤。那约兰受了伤以后，所以耶户做了王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才有可能他能够剿灭了整个的亚哈家，包括谁？包括耶西别在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最后审判的工作就完成了。然后不止如此，你再读下去很清楚，耶户呢，他果然就对付了所有那些偶像，然后呢，他用各种的方法就在庙里面把所有先知都聚在一起等等，然后最后一下子我们在他的手里可以说很彻底的就把所有的偶像、所有的庙、所有的先知从他的国内是完完全全的清除。所以神的的确确借着耶户来完成他在以利亚身上所没有完成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以利亚只能做一点点，但是神可以这样借着他做很大的事，你只要肯顺服就好。 所以后来你看见说以利沙所做的事，其他高耶户也好，高雅与薛也好，这都是以利亚，这个以利沙做的，不是他做的。但是你看见很稀奇，在那个命令里面，那个指令里面的三个指令好像都是以利亚做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安慰，就是今天许多时候主把儿女交给你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弄错。今天主把他们给我们，很多事情是借着他们来做，他们做了就像我们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能够顺服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？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儿女带好？如果今天有儿女能够像父亲一样，换一句话说，以利沙能像以利亚一样，你看以利沙很多的神迹像以利亚行的一样，所以他像叫母父啊。所以以利亚好，真的好像把以利沙当作双倍的这么长子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就给长子是应该承受产业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呢，如果主在我们上有托付的话，你不能说就我双手服侍就完了，我们今天弄了和累了半天就完了，没有。今天主要借助你的服侍，要产生一批人来，那批人就像以利沙一样，那批人然后呢就像以利沙的以利沙，就是门徒的门徒，你看见吗？稀奇的很，好像都不是以利沙亲自做，但是所有的账都算在他身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，我们一生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，你不能空手去见，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属灵就好了，不是不能的，你总要看见有一些人得着我的帮助，明白吗？所以到底你给人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呢，还是外交的东西？你做朋友没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有很多人做你的朋友，好，也可以很多人可以在一起玩，在一起吃，在一起喝，但是问题就是你给他们真的有属灵的帮助，他们真的从心里佩服你属灵的那个分量吗？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以利亚，你看整个的局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来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到了雅薛的时候，到了雅薛的时候呢，可以说对，是我们知道说，现在这个敌人呢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构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第一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32节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，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，激烈全地，从靠近亚嫩河谷边的亚罗尔起，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、流便人、马拿西人之地。换句话说，凡是两个支派他们所占有那个地方，本来是以色列的，现在全部给谁拿去了呢？全部给这个哈薛拿去了。那这个是指什么？指的约旦河东所的。那约旦河西呢？那么很清楚，我们等一等先不说，我们还看另外一节圣经，那就是第12章第17节，那时哈兰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，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那现在考古学家他果然找到了一些证据，证明说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亚兰王哈薛果然打了那座城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加特去的话，你知道很有意思的，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时间来不及。现在考古学他们发现呢，原来在这个加特的周围啊，就在哈薛那个时候为了攻这个城啊，就挖了一个很大的壕沟，那壕沟是圆形的。所以如果你站在加特的高的地方呢，一面你可以看到地中海，另一面呢远远你可以看到那个壕沟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考古学家又给了一份很重要的证明，证明什么呢？拿着就把加特拿下来。那加特什么地方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加特呢有一个谷叫做以拉谷，这以拉谷最东边是伯利恒，那是山地，那最西边就是加特，加特已经快靠近地中海了，所以那可以说刚好是在山坡就是高山，就是中央山脉山脚底下的丘陵地。那么这个山谷呢是横的， 那最东边出了一个人叫做大卫，加特出了谁呢？就出了哥利亚。所以大卫跟哥利亚就在中间以拉谷那个地方就打起来，那么就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。